您现在收听的是你好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文化馆即将开放，花费近四年筹备的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9月18号正式开幕，集结1326件展品，111首流行歌曲，打造的12个展区，带领观众探索台湾流行音乐各时代的风景。因疫情，本次展览采取预约参观制，购票请加 OpenTix 售票平台或参考本节目的资讯栏。祝您观展愉快，并提醒您务必遵守防疫的相关规定哦。
欢迎大家收听北流的 Podcast 原创节目你好北流，这个是借由音乐工作者的角度出发，我们每个礼拜呢都会上新的集数，那不想错过的话呢赶快点阅起来吧。好，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虽然呢这个有一点主持经验，但是今天的特别来宾呢这个不得不跪拜在他的这个
什么啦、
你主持
太夸张了，
真的是你
我还跟你合作过呢，小玲姐
有啦，我知道啦，
对不对？
可是你一路都在主持啊，你看你在功力
的，就是说大家分工嘛，不要这样。
是啊是啊，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他是台湾有名的乐迷唱片收藏家黄子佼。
哎，小玲姐好，还有执行长李老师好，
佼哥好，我是吕胜斐，我是北流。
对，你怎么还没出生我就先出生？
对对对对
还要我 Q？
这主持人在这边，名主持人在这边，我怎么好意思？
搞位，他搞位了。
没有啦，今天请到佼哥真的是很难得，因为百忙之中啊，
真的，
因为听说他一天大概不知道排了几个节目，而且 podcast 都不知道已经录了几个
了。不是因为还债嘛？疫情你欠的其实都要还的嘛，对不对？疫情前欠的，然后疫情期间很多人又有开的新的平台，那我们就是朋友也多，人情债欠的也不少。
对，而且你最近自己也开了一个 podcast，
对对对，然后我的也是疫情前本来就要开的，也是因为这个三个月休息，然后开始重新的启动，然后才上得了，所以就变成事情都挤在一起，但。我是认为 Podcast 非常好啦，因为第一个它就没有广告嘛，不像电台，而且我们真的可以讲很多事情。
但是你不觉得它不能放音乐也是一个小小的
有办法可以解决？有办法
哦，是吗？
对对对，其实有一些就我也是这一阵在做自己的节目，我才慢慢去了解。那有些可以用砍入的，或者是很多方式，背后当然还有一些钱的问题了，所以对你当然这总是要跟广播有点差别，不然广播弄都逗后啊，大家都卖走，总是要跟广播有点差别嘛。广播就是我们可以尽量播歌，付版权费，对不对？可是就会有广告，所以没有利有弊啦。
哎，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说到这个唱片，我觉得佼佼真的是如数家珍，而且很小的时候啊，我看到。他家我去你家的时候，他就有一整面，
对，
应该不只是一整面，全部都是他的 CD 唱片啦、卡带啦。你到底是什么动力让你会变成说整间，然后甚至现在要买一整间来去装这些？
我以前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没那么多啦，但就是一排两排然后卡带嘛。那时候比较不喜欢买唱片，因为不好放，而且又很重，不能带 Walkman，出门想听嘛，买卡带，所以比较好收藏。占位不大，我有一个毛病是我不丢，所以我认为很多朋友都很爱音乐，也都买了很多，可是他可能在某个 moment 串流平台兴起，蓝牙喇叭兴起，所以机器也丢了，卡带也丢了，然后现在后悔了。
对，就是我们
黑胶也丢了。
这样子判断起来，焦哥属于囤物癖。
对，其实我后来想，那不管是一排，或是小玲姐，当年你看到一面墙。接着呢，我自己开始有能力租房子，租到，因为我从那种小套房开始租嘛，只能放一面。后来有那个两房两厅的房间之后，哇，我终于有一整个房间尽情的摆。到现在，就像小玲姐讲，我得另外再去租一个房子专门放这些软硬体。
是啊，而且我记得我去年哦要进来北流的时候，佼佼跟我讲了很多，就文化馆啊，你们产业区啊可以做什么啊，尤其是这个唱片哦，这个是很多歌迷跟这个歌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连结，你要怎么在你这个产业区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园地，对，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想，所以我们想说直接找你来可以吗？
我就不喜欢做生意嘛，我就喜欢随便搞一些创意。但是老实讲我也开过唱片行，我你知道我那时候最无奈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整天都在放小岛麻友美，我就很喜欢他的音乐， 搞到后来那个凤凰唱片竟然还引进了台压版，我超开心，超有成就感，然后想去谈什么 live 演出在台北，结果进来的人都是买比如说请问一下那个刘德华发了没，请问一下那个 SES 发了没，其实是有点 confuse， 就是开店的人你必须要承担营运的压力，
是，
所以后来不开就是这样。我当然也听刘德华，可是我更想 push 一些 something， 这是一个很现实面，所以老实讲做生意很难啊。
不对，生意尤其是说到那个理想跟现实，
对啊，
对，这个真的是很难去拿。
当然，其实我后来店真的撑了，我店其实也撑了蛮久。如果照我心中的 OS， 我早就不想做了。我很怕，我店员也很辛苦，所以我非常感谢刘德华的业绩，非常非常谢谢莫文蔚啊这些朋友，当时带给我庞大的营运的这种减轻压力的漂亮的数字。
是不想不该不应该，
你不要乱唱，要付钱啊！不是，那时候你也知道，那时候实体音乐很流行，
对啊，
什么概念呢？就是发片前三天就有人来预约了，发片第一天开门还没开，铁门没拉，就一堆人排队领货了。
对，
就我真的超感谢他们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又觉得哇，真的鸡皮疙瘩，那个美好的年代。
哎，不过那个盛况现在应该是很
不可能，你用点的、
啊，对啊，
而且还要那个第一版卖完、还要改版，
还要改版卖一次，对，那这太过分了，这真的又换个赠品什么，再加个 VCD。
哎，那想到这个收藏这件事情，焦哥其实也很喜欢文创一些小商品手做的一些东西。那所以你也开始收藏这个路线了。
对，应该是说我一直都对有创意的东西很着迷。比如说我崇拜音乐人，像当年我记得我曾经被吓到的几张作品之一、就是忧伤男孩嘛，或是季红人嘛。好，那个时代的滚石突然间这两个人怎么会有这么
奇怪
不一样的东西哈、那个时候当然对有点奇怪。那么我很崇拜这样的人，而且我是非常乐意花钱去支持的。我可以少吃一点，因为我们的钱有限嘛。那可是你要怎么分配是你可以选择的。包括你讲文创，包括艺术。我只要觉得哇好厉害，潮牌也是。他画的我画不出来，他做的我做不出来，那我有能力我就会去支持他。当然最后分到他手上的可能也不多。
也是。
可是我觉得我就有这种热忱，对这种热忱，然后也不丢，就像刚刚讲
哦，所以要开始第二间房子，
没有，慢慢的会开始，但应该是说，比如说潮牌，我文创商品或甚至艺术品，我以前也都觉得我不会太旧换新，可是像艺术品很奇怪，我认为哈不会看腻，有些人呢把画呢叫什么转卖，都让我觉得很奇怪。结果我最近
开始转卖，
不是还没，但是我确实看着觉得说，当时为什么我会买这幅画？但是唯有音乐哦，我是真的没办法，就是不但没转卖，舍不得，除非重复的，我还一直在网络上找，像这一两年因为疫情，在家里上网的时间变得非常非常多，然后我太太就跟我说，你不是说你不买黑胶的吗？那这些包裹是什么？因为黑胶的包裹很明显，你知道吗？就是正方形的，你骗都骗不了，一包一包的来。我说这个不是，这个又博大精深啊，又有新的发现嘛。
对，
这个倒是我有点可能永远戒不掉。
那你到底要有多少房子才能放这些东西？你要不要办个展览、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第一个，你先回答你第一题。我在租我现在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就已经预留很多空间了。就是会预设说，至少一两年、三年不会满。好。那么我家里呢，本来我是不放音乐软体了，因为想给太太一个不一样的家。但是这一两年也破功了，所以也被他念了一下，所以还放得了。第二个办展这件事情呢，其实我在某一届金曲奖的时候有到华山，拿了一批东西出来，我已经觉得很开心了。那个时候精挑细选了一些作品啊，还在，你知道我还在上面挂了那个周华健那次的专辑，有人写书法，
对，我有看到，
一摊开来是。像那帖子一样，你知道，所以我还挂在上面。然后当年的什么视听片啊、VHS， 所以这个事情我已经圆满了。我觉得办展览这是就交给你们就好了。
当我们的办展的顾
问，沉默了，董事长沉默了，
我真的沉默了。
干什么？
囤物顾问跟那个
囤物顾问可以，这倒是可以。
策展顾问，
对对对。
不过现在因为太太也是做创意的，而且她有很多的画作，
所以我容忍她很多啊。你们家会有人在地板在客厅？拌水泥吗？我家有。
真的、
啊、因为他要学做水泥雕塑、欸、哇
我跟你说、
okay?
你就应该再盖一个完全是工作坊。
OK 我懂你意思，一开始我当然是没想到他会来这么猛的、嗯、我只有提醒他说、欸、如果有木头、啊、那木屑难清，你可能到后阳台，谁、嗯、知道他要搞水泥还去上课我还载他去细致、哦、好像那个爸爸带女儿去上学哇你咧，然后他自己也发现不太对劲了，因为、嗯、因为整个地板都真的是脏兮兮了，
直接在地板上啊，
他会喷嘛，你、哦、他当然有个桶子嘛、嗯，那磨一磨，喷一喷，画一画，捏一捏，还有那个水。有人会在家里客厅的中央放一个洗脸盆吗？
当然不会、啊、
他就会，因为那是他的工作区所以我们家里就中央位置还有一个漂亮但是也都脏掉，后来他就去租工作室了，他自己也受不了了、嗯、但在那儿之后他就啊很开心锯木头啊、嗯、他自己有 po 一些影片、嗯、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哇这个时候应该点播一首爱的代价，
爱的代价真的是所以就说哎呀这个老实讲我是不会介意啦，
不会啦，难怪焦哥会娶他嘛。
对对，其实我是蛮感动的，
文创商品永远都不会，永远都不会换掉的。
是，
应该是我最开心的是在于说，我认为夫妻要有不同的兴趣，嗯，要有一点各忙各的时候，嗯、你黏在一起也是不行。
对、
嗯，而且我其实每一次看到耿如真的很棒、嗯，因为他一直在发现新的东西。嗯，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你要算紫薇吗？
这难讲啊。
他前段时间呢疫情嘛，嗯，那他就刚好他朋友会，嗯，他还开车去台中啊住人家家住了几次、哦、半夜。
这次你没有载他了？
哎不用半夜就在那研究紫薇，然后呢结果他有一天就突然在线上买那个课程、嗯、还要五位数哎、欸、哇我的线上课程才四位数这个紫薇老师五位数我靠，然后呢他就可是老实讲算起来也还蛮不错的、嗯、有些是蛮清楚的、嗯、挺好。
我觉得其实是跟他自己与这个宇宙的连接还有整个大地的连接、嗯、其实是非常深的、嗯、他才能有这么多的敏锐的那个、嗯、
第一个是他本来就老灵魂，不然他怎么会看上老古董、嗯、我对不对第二个就是说他经历了一些生离死别、嗯、这几年连续的
是、
哦、有长辈的有晚辈的，所以那种成长是加速的、嗯、
是。
他再来是演员、嗯、演员你要体验的人生、哦、相对是像我们的好几倍、嗯、音乐人也还好，
是是是，
主持人也还好，做自己、啊嗯、演员就是做别人嘛，
对，
不断的换，有尬戏还得了、嗯、早上一个角色晚上一个角色、嗯、因此他在这一部分的心理的一种其实是一种折磨、嗯、他是慢慢抽丝剥茧整理，也有非常非常低潮的时候，
所以这个艺术其实是他一个很大的抚慰跟发泄的地方。
对、
啊
对
啊、对对
对，没错没错，一开始是这样开是大量画画是因为他要抚慰自己啊，
是啊、嗯、真的很棒、嗯、不过刚刚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说唱片还有我们、嗯、怎么认识的过程一直到现在，比如说大家都会讲到说每次看到我就知道我在追星啦，那你自己
凤飞飞吗？
对啊，凤飞飞这个是全
是我是梅艳芳啊，我就去看他录影 啊老实讲啦、啊、我应该是说我到现在都还在追星、嗯、我过去一两年 PO 了一个系列叫追星交出来、嗯、因为这几年把黑胶慢慢买回来之后、嗯、我也看到我的朋友们他们都在找人家签名，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嗯、加上我很想看看这些老艺人看到自己唱片的表情、
嗯、是，
我看有的哈，其实是你会觉得他不太想看
不太想回
有一个对对对，然后有的呢是惊吓到不得了，说啊你哪有这啊你哪有这啊不得啊你哪有这啊经理还有嘿嘿叫叫啊你哪有这嘿嘿紧有嘿、哦、他也很开心啊，有的呢是他自己就觉得啊、哦、我怎么没有你都有、嗯、我还寄给他、欸嗯、我现在物归原主了很多、嗯、像龙千玉、嗯、龙姐他有很多唱片是我有他没有，嗯嗯，我当天就想哎、欸、不对，我仓库里还有几张重复的，本来要去义卖了，赶快叫助理说回去找，找到立刻寄，他晚上就收到了。哇，就是物归原主。还有一个歌手啊叫王健杰，嗯、哦、老牌台语歌手、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连结上了，他现在还是摄影协会理事长
真的
很奇怪，对，那个郎静山创立的啊，郎大师，然后呢他现在是新上任理事长，他也是发现说哎、欸我有的他没有，好、嗯哦，那包括张秀清也是，嗯、我都帮他寄到台南，所以这个事情就很有趣。我到现在还在追啊，然后看到像林冲这种大哥、啊， 我小时候哪有机会访问到林大哥，我什么咖啊，你懂吗？可是我现在终于有机会邀请他上节目，孙晴大哥，
好棒哦！
哇，然后他们的音乐都非常有趣，非常有趣。然后我就把这些唱片拿给他们签，然后就是还在追，还在追。
我真的觉得我们有娇娇好好。
对啊，
对他帮我们记住，
花很多钱呢。
也赚很多钱，
不然我应该可以在这里租一间北流给租不起。
对啊，因为我们透过你可以去找回很多，比如说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要发生的。
你说的真是一个辛酸史，因为老实讲，我也必须提到，我今天如果邀请林冲大哥来上交心食堂，那个流量一定很差的。嗯，我知道的，那一定没有这个什么徐伟宁啊、邱泽来的高嘛。
是，
那电台也是，我找孙晴大哥来上节目，我为什么不找余丁密？哎，我就是要孙晴大哥。嗯，所以这一点，我认为还是旁边人也很多人也很理解我的任性啊，不然很难提供一些不同的选择，不然转来转去都是这一票人。
是，
你突然间要找一个林冲大哥的专访给你的阿妈看，你别给都一切。我说的是新的专访，
确实，
2020的、2021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很累的。
对，很累，可是又好像一定得必须这样子往前。
焦哥这个概念也很像我们在现在在做，有一种文化资产保存。
其实应该就是瞻前也要顾后，然后喜新也要练旧嘛。
对啊，都要顾到。
新的也要做。
对，
像我最近在 TVB 做一个节目嘛，我们是在记录去年的音乐史。第一集就是去年的一月，第十二集就是去年的十二月。好，对照，但也有当今年发生的事情。那每一集都要做一首歌，在节目的90分钟的里面长度里面，两个创作人要去一起 jam 出一首新歌。所以这就是喜新，但是也练旧。我们要记住去年甚至更早，假设我们节目有第二季的话，那现在只有一季，所以就是去年。但也会因为这个节目诞生出12首全新的歌曲上架。多数我们在线上看到所谓节目衍生出来的上架都是 cover。比如说阿令去什么什么大陆的
节目
啊 cover， 连我去跟薛之谦、谭维维唱的《我们的爱》线上都有，但那就是 cover， 节目的衍生品。但我们希望衍生的是新歌，
是一个原创的，
原创的。
对，不过说到原创，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一个事情，
就是抄袭那件事。
这个不免还是就提到了。
是啦，
我先讲我自己的感觉好了。我觉得其实真的每一年我们大家在这么多作品里面选出来，我觉得那个就是代表今年的声音。那就是今年度的每一个人虽然你都交出心血，不一定能够被看见。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今年的声音。然后未来它就是一个。
你是评审团啊？今年
我不是、哦、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我今年也没有
啊，我也不是。
对，但大家都不是。
还好。
但是确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我们在回到这个年份的时候我们能够去理解的。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了。
我身为一个更旁观者哈，因为我虽然主持金曲奖，但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决审。因为我认为那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
非常难。对。
那像讲年度歌曲，我其实心中是有一点点 confuse 的。比如说这一年给了柯在。那合理嘛，比如说他很红，然后他 被 cover 了很多次，
是
流传度很广。但有些年呢就不给谢金燕的姐姐。那谢金燕的姐姐到底败给哪一首歌，其实我现在也不太记得。
我记得。
但是我记得姐姐。你懂不懂意思？就是我，你那是败给哪一首歌？
如果没有记错，好像是蔡依林的。
不是。
是谁？哦，是山丘，是不是？
哦，山丘也很棒。可是你说流传度，如果用柯在的这个角度去看那一年的话，
他就是
应该是姐姐，
对，
应该是姐姐。所以我认为每一年都是评审，他必须有纵观很多的原因，
是
标准每一年都不同啦。
对，
所以他这个奖的意义还是有的。可是真的不要太紧绷，因为他一直会变，与时俱进。那过去的金曲奖，美声派当道嘛。
是啊，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殷正阳大哥如果活在这个时候，他绝对没办法入围，不要说得奖，他也得了好几届金曲歌王。
是啊。
因此与时俱进跟改变是每一个奖项的中心思想，
都必须要往前进了。
对，
每年也做很多，而且标准讨论。
对啦对啦，所以没事啦。
这个太难了啦。
Take my breath away 嘛，我们国父嘛。
对啊，
我们国父。Take my breath away。
小心哦，这里有版权哦。
只有一句还可以，
一句还好。
就是好好的继续朝自己想到底要唱什么做什么。
因为偷了一点就这样了，所以我举一个比较建设性的建议，就是说任何写歌的人呢、啊，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嘛、嗯，你只要有个音乐出来，软体一放，不就可以跑出歌名吗？
对啊，
你就去试试看嘛。你写了一首歌有点疑虑的时候，你像手机听一下，看它有没有跑出什么东西嘛。嗯、假设真的跑出什么东西，那就有疑虑了嘛。
对啊，
那就可以修正了嘛。科技可以解决的问题嘛。
是啊，这个还是回到了你到底要唱什么做什么啦。对、啊。
就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做综艺节目的哈、也没什么资格讲这些啦。以前很多全台湾观众都喜欢的单元。阿玛西对吧？
对啊，
这位你不
能。阿利伯阿斗基，我怎么我那时候是什么咖嘛？我怎么能跟电视台说不可以这样子？我哪位？可是起码我后来我自己有机会有话语权的做的节目，我都会尽量要求是 original 的，我尽量要求。但有时候有些长官会拿一些 reference，你别说别的。哎，有时候我们去拍什么杂志内页，摄影师都会拿一个，或者是小编、会编辑拿一个说，我们想拍这个感觉。我一看到这个，我就会深呼吸一口气，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改变这全世界的，很多都有所谓的 reference。
是是是。
那这个事情呢，是我们也不能讲说公开的秘密啦，应该是说不能说的秘密。那就看看什么事情会被彰显出来了。
就像你刚刚讲的、就这么多年以后，你还是记得姐姐吗？
是，其实他自己有他的命。
是，
他是福是祸呢？我们就像我还记得《忧伤男孩》。比如说小林姐，你那个时候的在滚石应该压力很大，因为那个时候滚石一个月可能有15张片子吧，
很大、
对不对？
对。
可是我都不记得，我到最后，我个人我就记得的是一个很前卫的作品。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的，It's OK。
每一个人留在心上是什么？
对，
这是不一定的。
每个人刻在心中的那个歌的名字都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那交割这么多收藏品，如果说临阵脱逃要你选一件，
哇，这太难了吧。好，我必须讲，如果真的是临阵脱逃或者说逃难，对不
对，
以这个概念嘛，
逃难逃难，
对，
那一定要带一张你自己听的会消灾解厄的嘛，可以减压的嘛，
对，
解忧的嘛，那我应该是终身名菜，因为它真的是我很终极的偶像，比如小林姐也是，凤姐也是，可是我所谓的终极偶像就是说连她的连她的外形就是连她的人啊，
对
，我就可以娶她的，那个意思就是连这个都可以的话，那个叫做终极偶像，所以终身名菜有几张专辑，当然不是说偶像的音乐就很泡泡糖，事实上她有几张作品，包括她自己的 idea，她出的一些意见也很前卫，他有一张专辑叫《不思议》。《不思议》这张专辑呢，有个很大的特色是，他有很多汉字，因为当时他去香港，就用了很多汉字当歌名。他的 vocal 是退到非常后面，仿佛是没咪好。当年小朋友如我，我吓傻了，我说这是什么歌？为什么他的声音那么小声？他简直像伴唱带，你知道吗？整张都这样干，后来才知道是他自己的 idea。当然卖的就很烂，所以下一张他又被拉回来了。可是这就是我对他的一个崇拜。包括他有几张专辑的那个曲目是倒背如流了，所以应该就是带他的。
所以你自己听歌的这个，比如说类别其实很多，
对，
各式各样。
老实说，我想一个敢说自己好爱音乐的人，照理是不应该设限的。即使你没有那么爱 hip hop， 你没有那么爱 metal。可是呢，我就是一个会好奇心，因此我就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我也不会设限。像在疫情期间呢，我看很多纪录片，比如说那个 X Japan 的 Hit Day，老实讲，那两张 DVD 我买很久了，就不拆嘛，懒嘛。一看完之后完了，马上上网开始买 Hit Day， 买啊买，然后呢，看他的那个什么纪念馆，我就很恨，因为他纪念馆已经结业了，不是疫情，早就休业了，好想去横须贺他诞生的地方。然后我才发现，其实 Metal 我 OK， 应该说 Heavy 就 Rock 我 OK。接着呢，我又不小心拿出了血肉果汁机，其实 Metal 我可以耶，很解压耶
，
就在那个疫情期间，你很疑虑，疫情期间很忐忑啦，不安呢，我就戴着耳机听血肉果汁机，可以耶我就突然间发现快要50岁的我可以了因此我认为好奇心是很棒的，你不会 你不会固步自封，然后一直在循环一样的兴趣跟嗜好，那不是很 boring 吗？
对呀、啊，其实音乐本来就是这样，就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他的个性。
拉回来一个比较相关的，我们台湾的这些文化、啊欸，因为
对
有很多不同的，比如美国文化、日本文化，那我们传统的就是华人的，对这些文化。那焦哥看。就我其实也有看过你写、好像是在前年金曲奖你也发表了、就是对现在的那个得奖的一个趋势的一个文章嘛。那你觉得台湾接下来的这个流行音乐的方向能不能给我们后辈的一些音乐人
不敢
我觉得
因为问题好大哦。
这很有趣，是说其实像我们自己做音乐的都没有听那么多音乐，反而听最多音乐的是 DJ、是像焦哥这样子的主持人。我常常自己在做音乐的时候，我都会跟比如说做讲座， 我反而会提醒学生，我说、你那个歌好 做出来好不好听，你听给你阿嬷听，伊拉公后听下这首一定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常常我们自己音乐人在讨论音乐，是用音乐讨论音乐，
对，
而不是用听感去讨论音乐。
同意，
我们比较就是说啊，那个 chord 有多棒，
和弦怎么
样，那个音色多好听，
对。
对啊，所以焦哥能不能在这方面
应该是这样讲啊？我不敢说建议了，但是当然我有一些担忧跟期待了哈、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因为门槛比较低嘛，基本上不管是新锐艺人或者是天王巨星，都是 home studio 嘛，
对，
都可以在家。你看 Tanya 也在家里搞了一张专辑出来，都可以，甚至 Paul McCartney 在疫情期间也搞了一张出来。一个人可以弹所有的乐器，这以前怎么可以？以前就得用真的乐器，真的乐手哈，然后专业的，所以门槛很低，导致海量。那这个海量就变成说，你难免会有一点参差不齐。那受众呢，在探寻的过程里面，如果他今天不小心探寻的都是比较不优的那一块，他就会对歌坛会失去一些信心。就像早期台湾电影观众。不看台湾电影，台湾电影这两年开始复苏，是花了多少的力气去让大家认为可以进来看哦。当男人恋爱时不错哦。事实上在之前柯在或者是什么之前，有很多电影都很好看，
对，
不看，我就是不看，我看到台湾电影我就不看。所以量一多呢，如果品质不是那么的平均的话，它有可能会赶客，反而会让大家觉得说，哈，台湾音乐怎么就这样？因为你必须想想，在串流平台上这种 random 的状态哦，随选歌曲哦，真的很容易不小心听到一堆还好的作品。那反过来讲，当然这也是好处，平台多了，你真的有本事，你不用主流媒体的 push。以前呢？以前小林姐最清楚了，你就上一个罗小云的节目，上一个方迪的节目，大概就红了。
是，
你电视就上一个小燕姐的节目，一个瓜哥的金曲龙虎榜，全台湾就知道了。现在不用了，你就是靠民间。其实你看茄子蛋啊 ，even 九 N 八八啦，都是靠网路，靠民间的力量。Julia， 我也是啊，我不是因为看报纸认识吴卓源的，我是因为在网络上发现，哈，怎么那么多人在分享这个人下半身失踪的新闻啊？不是，下半身失踪是新闻，但是最重要是分享他的歌，我才惊觉说他们是谁。因为我的习惯是看报纸嘛，我的习惯嘛，所以这是很棒的好处。你有本事的话，你不再需要以前权威式的，现在去中心化之后，谁都有机会发光，所以有好有坏。可是像以前我比如说在疫情前，我还是每个月会去伯克莱买所有的发行，所有，我真的有几张真的听不下去，可是我就是已经买了。那我告诉你，在疫情升温之后，你就是最重要的是家里有没有米嘛 ？Who care CD 呢？我三个月没买。三个月之后呢，我就在反省，我想戒掉这个习惯，因为我就是失去信心了。
对，
我买了50张之后，我发现其实里面有5张真的不能拿出来。你还可以再修。
好想知道啊。那几张，对，
你不会想知道。好，当然那是我的标准，我的标准哈。那我就开始失去信心，所以我不讲别人，我就是这样。我现在开始就买得更小心了。那这就是说，好像门槛变低了，机会变多了，可是因为大家的一种好像标准不高。以前唱片公司会把关吧？
会啊，
对吧？一个唱片公司，宝丽金。为什么要出这张？开玩笑，几百万的，我能乱出吗？所以就变成说，品质比起我们那个时代来讲，你想想看，以前那个几大唱片公司，飞碟、滚石、宝丽金、福茂等等，本土的歌林，都可能有不好听的了。就经过层层把关，都可能有不好听。更何况现在没把关， 其实就跟网络言论一样，没有把关了嘛。嗯，以前报社有编辑台会把关，现在人人都是乐评。
所以这个以另外一方面来讲，它也很可能在很快的时间内就淘汰，
对，就被
淘汰，
自然淘汰掉，
没错，就是，
有可能，
可能会有很多年轻人受伤，很容易进来，但很可能很快被淘汰。
所以在受伤的时候，你会想说我是怀才不遇，或者是我在改进，我在
来。有人就是这么拼，比如说张三李四的张三，
对，
其实他们也是。就是啪啪啪，然后张三一个人，你看他团员改了换了多少，可是慢慢他好努力哦，他没事会半夜敲我，就说哎，对不对？做台语专辑不哈？我说啊，你很闲吗？说不，我今晚底下大陆啊，哇，他很忙哎，
非常忙。
你看乔雅文两个人完全不搭嘎的，竟然可以做到一张得奖的作品，所以还是有。他在自己的作品当中独立发行的过程里面，不断去修正提升，那当然他不成功谁成功，
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其实有好有坏了，
有好有坏了，
对，
有好有坏，
其实他变成淘汰的机制是非常快的，
所以自律的，就是说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要求要提高一点，
可是最重要就是在这个部分，就是说他觉得已经到了他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得不到该有的这些部分，所以这个可能要时常把作品丢出来，然后回来再去改良自己的配方嘛，
或者像刚刚执行人讲的嘛，你去听听别人的，就是有时候就是说人家说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嘛，
对，
一有比较就有伤害了，不一定要给阿嬷听，因为有时候是同文层的嘛。你给阿妈听九零八八，伊困起啦。哦，哎，就气哦，哎 ，too 气哦，哎 ，too much，too 气哦。
最好阿妈会这样讲。
对，没，就是，所以，应该是说，你也可以多去听一下这个世界的声音。就像我为什么会有这些感触 ？OK， 我从每一个月，我花可能四到五位数去买实体 CD 的人，到我现在不买了，你们应该去。你们不要骂我，应该去想为什么黄子佼开始不买 CD 了。我这么支持实体的人都不买，因为我有些时候真的是受伤了。我觉得，哇靠，我这样支持这个，我是真的要留吗？
了解，
我还是留了。
对，完全了解。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大家去思考的一个很小心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在丢出去之前。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听得够宽嘛，所以我会有自己的判断跟标准。假设你听得不够宽，你吃过五家牛肉面的人跟吃过一百家的人，谁的公信力比较强嘛？
没错，
那当然是那个吃一百家的人，他可以告诉你。吃五家的就说这家好吃，第一名。
好了，我
就五分之一年。
以后请焦哥帮我们北流担任一个顾问。
你不要在那边帮我找工作，
什么顾问呢？就是年轻人要发片之前，先给我们焦顾问听听看。
哎，不要害我，
夸了白再发片。
我也有看走眼的，我有几个很喜欢，到现在还没红，我现在很伤心呢。
不过真的，刚刚焦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要拿出来之前，那你要。再三的也不能讲说检查，这个很像是我们以前在星光大道看到这些孩子，有时候他根本没练习，他就上去了。哎，我真的好想叫他下来哦，因为你知道那个永远这个影片就在 YT 播了，
对，不要心存侥幸。
对，是的，没有一次是你冒险是可以这样。
尤其现在因为速度很快，
对，
好，我们可能在像看影集的时候，我猜很多人跟我是一样，你看前五分钟没 feel 就换了，
对。
因为你太 easy 的嘛，动动手指就换了。以前不会啊，我们花一张两三百块的票进去，
一定要
硬着头皮把它看完。买 DVD 啥戏罢扣，硬着头皮也要看，连幕后花絮都要给它看完。Behind the scenes， 现在太 easy 了，你缴一个月费啊，不哇这金啊，一直换。所以歌也是一样，你现在这样子干，大家对你失去信心之后，他不会再回来了。你再出第二张，他不一定会回来，因为他在听十秒、二十秒、三十秒的时候，他给你第一次机会的时候没中，可能也不会回来。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难题。
是
速度就紧呢，
对，速度快到现在几乎都没前奏了。
哎，赶快进去。
对呀，
对对对，这个也是一个状态。像我们以前好爱听编曲哦，
对，
Baby 老师，你看他得奖，我太开心了。然后像小林姐的编曲也是一流的，我真的。你真的是
太不认真了，
全台湾啊！
我以为你要说
你是太棒了，什么太不认真？就是全台湾的编曲里面，你在我心中绝对是前三名的，真的是前三名，真的是就是包括你帮别人的，跟你做自己的。那这个当然不是说你卖多少张，而是说这个人有没有一些创新度。 或者是那种一些梗啊，我们讲主持人在梗嘛，或者说那个流畅、map match 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以前很在意，现在好像也就
对呀、啊，因为为了要留住大家，
对，
留住听众，对，你前奏就要吸引人家。
小英姐果然是董事长，我上半年做的四首单曲，平均每一首不到三分钟。
哇！
我就是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然后唱两个小要进开始主歌呢，啪啪啪，然后副歌啪结束。我就是帮大家省时间，但我也知道，对，就是说，拜托你多给我两分钟就好，两分钟不用多。
哎，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要再问一下焦哥，你从主持，然后你看刚刚还说到他发单曲，你看他抢我们的生意，然后有写歌词嘛，对不对？然后你现在有收藏，
拍谁？
然后老婆又是将来的艺术家，
我告诉你为什么开始在这一两年做歌啦。
那我想问两个问题，其实同一个问题。那你自从婚后，你觉得结婚这件事情，然后跟你看前面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情，那对你来说，你接下来人生的下半生，你有什么事情？下半生
是的，是下半场了吧？
对，下半场会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还没有完成的任务，或者是还没有完成的事情想去做的？
其实我是一个每天都在探索新的事物的人。比如说这两年，我因为搬家嘛，我有两个阳台，因此就大量开始有机会种植物。以前就是放在家里两棵仙人掌就开心了，十几年前。现在我有两排植物哈、那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探索，甚至也是幻想说啊，如果我像那个 CN Flower 老板在山上有一个好像植物园有多好。可是呢，因为我又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就我又很喜欢这个行业，真的住到山上呢，我就麻烦呢，没解油啊，没得塞车塞就顾哎，我又很务实，你知道，所以我其实是又矛盾啊，又有很多兴趣。但如果说你要讲我的下一步是什么呢？硬要讲的话，真的就是可能是带孩子啦。我想那是我下半场最大的一个难题。
啊，对，
最大的
我今天有看到，
因为太太很想怀孕啊。他很希望有下一代，所以这个我是有一点点害怕的。
为什么你会害怕？
时间的分配吧，体力的分配，因为主持人其实很烧脑。我们在台上就是可能是把所有的精力跟思路集中火力在那个三十分钟或一个小时，所以你回家之后还要再失眠，还要再被哭声唤醒，我是很害怕的。这个是，可是好像是下半场是最重要的事情。
是，可是我觉得你有时候想太多了，因为他来了以后，自有安排的啦。
对了，对了，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啦，要有个心理准备，就可能你更少时间去约会啊，你没有办法跟老婆说走就走啊，去垦丁啊，去哪里台东啊，这样就一定会有些牺牲嘛，会有些调整啦。
等小孩大一点就可以了啦。
那也要小孩乖啊，你小孩很皮的也有啊，我们也看过那
种。我看起来应该是皮的啦。
喂，不好说，看算一下紫薇吧。
不过真的太忙了啦，你看除了音乐，你还搞到服装哎。
对啊，应该是说我本来就是闲不下来了。像音乐是有一个感触，我有在脸书上写了一篇长篇大论，就是说主持人很遗憾，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被重复欣赏。你可能会回头看，像我在疫情看了 Ghostbuster 三集，回头去看啊，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哈，那很少有人会去看25年前的某一集综艺节目吧？
会耶，我现在会耶，
你会嘛？那是因为你是那个时代的人，我也会，但其他的年轻人应该不会。
你是去哪里找？
网络啊，
有啊，网络就有啊，
对，但不完整，有些不完
整，很难
找吧？比如说你找这个崔台金的节目，他前奏一下就跳副歌了，对，就他前奏一下就跳间奏，间奏一完就跳尾奏，因为版权。所以你在网络上看崔台金呢，他是噔噔，然后准备，然后又准备，噔噔噔噔噔噔噔，没了。你去看荒谬不完全但重点是会看的人肯定也不多，大家会宁可去看周兴哲的 MV 嘛。那么歌更不用说了，到现在我们还会去听猫王，有些很多新一代的音乐人，他 suppose 还会再去听 Bob Marley 啊，或者是 Beatles 这样。所以可是主持人他真的是船过水无痕， 真的是传统。像我很喜欢飞哥，可是我也不可能有那个美国时间去把飞哥所有的节目看完吧，那是几万个小时啊，小燕姐的节目几万个，可是 Beatles 的专辑就那么多，听得完，我可能一天我就全部温习完毕，所以我就觉得我那么爱音乐，可是好像没有留下什么，所以才开始这几年会更认真的做东西。
是啊，艺术创作留下来就是很
对呀、啊，画也会被留下来，书也会被留下来啊。
所以要鼓励老婆创作，
对对对，是戏也会被他的戏也会留下来。對對對對，有人看那个什么，我今天看一个网友说看《圣女保镖》看了三次，我想说有必要吗？人这你可是你会看我的 T-pop 节目一集看三次吗？
我相信一定有。哎、欸，我小时候看《琼斯杯》，我把它录下来，我可以一直看呢、欸。
那是因为你那时候没有别的选择。你现在有 Netflix， 有 Friday 影音，有 MyVideo，、你有串流这么多选择，你怎么需要看三次？
以前那个全员八点集合也是啊，就一直看。
你没有别的选择嘛？你现在太多了。
对，现在真的要看都看不完。
YouTuber 的东西看不完，然后 MV 看不完，所以时代在变呐、啊。那这也无所谓，但主要是我自己身为其中的一份子，就觉得，老实讲，我也很想重温旧梦，像我。前阵买那个凤姐的一套 CD 加 DVD， 那里面有13张 CD， 哇，3张 DVD， 其中有2张就是《飞上彩虹》跟《我爱彩虹》，我就看凤飞飞跟杨丽花演歌仔戏《唐伯虎点秋香》，我看得津津有味，好开心哦！可是整集的节目就没有，他就只有哎，他就那一段好，然后哎，然后再来就什么。哎，费玉清、蔡琴、凤飞飞三人一起唱歌，你说这个好不好看？不会再有了。
好精彩哦！而且我有一次还看到那个好像是崔台青还是谁打电话岳阳电话给邓丽君啊、你记不记得
邓丽君在后台嘛？
对对对，
对不对？对好，然后打电是崔台青打给他吗？还是谁？林峰打给他？反正
好像就是
网络上有太多林峰跟邓丽君斗嘴的影片，
太好笑了。
不。他有重复，我发现林峰讲的梗是一样的，
结果是一样
的，因为我都看了，我发现林峰大哥在摄影棚讲的一个梗，跟后来烙军的梗是一样的，所以千万要换梗啊、哦，不要被留下来了，各位主持人。
哎，时代在改变了，
很有趣，
在当时啊，但当时也没有 YT 可以看呐、
啊，不会再有了，就是你回去找这些东西，这些人的 tempo 啊，跟邓小姐也走那么久了，还好像有 YT 哈，我们还可以回味一下。
对啊，刚刚也讲到服装，但讲到这个节目，你现在还有徒弟耶？
对啊，
这徒弟现在很厉害、啊。
不是这个哎，其实每一个
要不要发表一下
他自己厉害
了？今年露露，今年
没有，应该是说比如说你讲服装，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台湾品牌这几年进步嘛，所以我们把它带到三金典礼。那至于露露呢，也是因缘际会，也不是故意说要去认一个徒弟，那刚好有一个缘分。可是这几年他其实自己发展的非常好，我们就适度的就是关心一下。就得了，像今年的金曲奖，因为疫情严峻嘛，所以他就省去了很多表现自己的机会。好，那这个是他的判断，我认为也挺好的。他是一个我认为新一代的主持人里面，也把主持当学问的。就如果你只是把主持当工作，或者是赚钱的工具，好，赚钱的方法，那就不太深入。但是他是有一种好像把主持当学问去研究去做笔记，以职人的心态，
是是是，
用那个笔记本密密麻麻密码记录，
很认真。
我那时候做金马，我还没跟他熟的时候，他就看我的金马做的笔记，然后呢，他给我看，我想不会有第二个这样子的后辈了，起码现在没有。那时候我们也不熟，他不是为了给我看，是他真的私底下看着电视，他这样说这一段，哇，哪有这种人啦？所以你们看到这种人不会感动吗？
很感动，
对呀、啊，
他真的非常。
然后我也没有抽他半毛钱，搞得好像我他的老板一样，都是 free 的，所有的分享都是 free， 没有 feedback， no money。好惨的，真的有人以为我是他的
澄清了。
对，以前有一段时间，大家还不搞不太清楚这个关系的时候，真以为我是他的老板，我真不是，我真的没有抽他半毛钱。
哎，你是怎么样练习啊？因为你要主持的这个场合哦，真的是很多不一样的。
对呀、啊，
比如说有公布
人，对呀、啊，
比如说有这种企业的。
哎呦，就那10个字嘛、啊，我们小时候见人说人话。
没有啦，雅俗共赏啦，雅俗共赏。
对啦，就是说，但是这十个字确实是这样，就当然鬼不是指说他是鬼啦哈、嗯，就是说你面对什么样的场合就要适度微调一下嘛，你公部门有公部门的风格啊。然后娱乐圈有娱乐圈的、嗯、然后电影人有电影人、嗯、像金马奖跟金曲奖是截然不同的、
哦、对，非常不一样，
对，然后金钟奖跟金马奖也不一样、嗯、所以你真的经历过之后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精神分裂，不断的分裂，像有时候我早上的工作跟晚上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嗯、这个东西是我在猜，或许是我们以前很高压的老三台时代训练出来的、嗯、那个时候我们要常常演短剧，老一辈的观众应该都记得各说各话嘛，
是
吗？我要换酷哥，我要换叶蕴仪，我突然间变周慧敏，下一秒变郭富城、嗯、哼，那么在这个过程你觉得中间有几分钟让你等？
完全没有，
换好衣服啊，然后兰姐曹兰先去录，然后她又很快、嗯、我又不能输，所以我换好衣服我就要变郭富城了、嗯、然后郭富城演完之后了又回来我是燕云仪，我又变燕云仪了你懂吗？然后下一秒又过去，刚好我就哭哥，所以其实我后来回想，或许那个高压的年代是很好的训练，那个就叫做打基础打地基、嗯、可现在的艺人普遍都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嗯啊、当然很多 YT 的 YouTuber 都很灵活、嗯、可是我认为这个灵活或许可以撑五年到十年、嗯、可是到了二十年你会有撞墙期的时候，你开始重复了，你自己开始重复你自己的时候、嗯、你就会发现东西不够、啊、
对。那我想问一下娇娇，你现在做的这一些跟你小时候的期望像吗、嗯、或者你小时候的愿望、欸、
有啦有啦，我小时候就喜欢主持，就喜欢音乐，就喜欢模仿，就喜欢买卡带、嗯、所以就喜欢掌声，没有错。当然我们在经历某一些阶段的时候你还是得被迫去做一些你没有那么会做的，比如说、嗯、老三台就是威权时代，
是
我们当然喜欢嘻嘻闹闹的，可是突然间来一个什么、
嗯、长官
闹军或者说什么很严肃的、哦、什么青年节你也得做啊、嗯、所以期望已经放一边了啦，因为那个时候你不做也不行、嗯、你就全台湾就三家电视台，你能跑哪去你能开自己的 YT 吗 Podcast 吗你能去哪儿？电台也就那五家、嗯、电视就那三家，报纸就那，你能逃到哪里去？所以你什么就是说真的是求来就打，所以那个时候我期望已经放一边了，反而是你会很顺势的去累积自己的能量、嗯哼。那小时候我记得应该最早可能是十岁我就在学校主持节目了。
哇，
嗯，班上
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是很多事情都是你小时候就
命定了啦，命定了啦，
梦想。
对，而且那个也是我认为很幸运的地方，我可以后来真的靠这个为生。嗯，靠这个过日子、嗯、啊，人们都老觉得我们不会老，我就说我也不知道原因嘛。嗯、像我们在飞碟电台啊，那个大楼有很多办公的上班族，嗯嗯、那个一走进来，每个人都这样垂头丧气的，然后每个人都这样子，就是你就觉得说，哎，奇怪，你看我就穿的 T 恤短裤，这一看就比我年轻，可是他却死气沉沉，所以职业别还是有差。
是、嗯，
我认为我们还是相对是很幸运的。
嗯，没错，没错。
其实今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娇娇来哦，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嗯、是因为我们的文化馆的常设展要开幕了、嗯、
我的衣服终于秀出来了、嗯、都捐了三四年了
对，就是未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常设展里面看到娇娇的物品，
金曲奖的衣服、
嗯、对
对、嗯、还有很多音乐人的这个毛巾应援的毛巾得挂在上面，
那当然还有很多就是他们怎么样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些故事，
终于等到了，终于
是啊。我们像我们北流，就像我们刚刚跟娇哥聊了那么多，其实收藏、嗯、然后文化、嗯、艺术、嗯、这些东西，我想北流这个蛮大一部分的宗旨就是要保存这些东西，
没错，
介绍给后辈。
是，
那刚刚娇哥也分享了很多关于音乐，关于这些。将来音乐人其实可以怎么去在音乐的路上去选择、嗯嗯、去做哎，制作是不是应该更认真，
对、
更辩证，更精良、
嗯、我觉得大家都很认真啦、嗯、只是那个标准、哦嗯、标准的界定是在于说你的见多识广、嗯、你的视野越开、嗯、你的标准一定 越高或越难、嗯、所以我认为大家都很认真的前提之下，你怎么样扩展你的视野、嗯、导致你的标准会到另一种 level， 那这个 level 其实回过头来会帮助你审视你自己的东西， 东西、嗯啊、那的歌不一定会红，但起码你有一点或许是区隔化差异化也不错啊、嗯嗯、
那你觉得金曲跟金音的差别呢？
老实讲啊，就是这几年是比较没有差别啦。好啦，像金音田馥甄就不会得嘛、嗯、但是金音杜振熙可能会得，
对、嗯啊
前几年的话金曲奖李友王不会得嘛，嗯，好，所以确实有一些些有一些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嗯，欸，其实金音奖第一届是我们两个一起主持的，
是中正纪念堂嘛，林振宇嘛，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那个时候应该是我感觉到金音奖特别想要做一种好像曲风的分众，
是，而且是要鼓励这些就是做 indie 的音乐，
包括、嗯、包括电子音乐，嗯，啊，就是有一些些这样的性质，嗯，但是因为所谓的当年的 indie 音乐，现在几乎就是主流
啦，
对。
所以金曲奖被入侵是合理的、啊、因为他们的声量跟能量跟才华已经急起直追了，
而且我想最重要也是受到乐听习惯的改变，
对呀、啊，年轻人的口味变了，
大家自己找自己的分众，他不像以前刚刚焦哥分享三台、嗯、那你就打这三台，
然后基数变大了啦、嗯、就是说以前 EDM 可能也有人听，可是没有现在那么大、嗯、以前嘻哈早就有人在做了嘛，
是、啊、
可是没有现在那么大、嗯、可是反过来讲也许又过五年又要变了、嗯、因此音乐人也要有一种未雨绸缪的心情，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在时代的鸿沟啊，在这么深的鸿沟里面做出一个隽永的东西，而不是追着潮流走，因为真的很快又要变了、嗯、
其实流行音乐如果你在流行上面，其实你应该带领潮流的、嗯、
之类的、嗯、像你看当年的 City Pop 这几年又回来、嗯、那他在那个时候很新，他也是一个循环嘛，
是
那个时代他们等于是带领的潮流、嗯、但我相信这些人竹内玛利亚一定没想到被一个韩国人搞到全世界都在听他的 Plastic Love、嗯、这是我其实如果我想访问他， 我就会想问说，你是不是觉得跨流贵？你是不是觉得你怎么可能在那个时候你跨流贵？他还有其他的歌很红的、
啊、
，OK？、嗯、可是怎么会一首歌突然间又爆红，到现在又重新带起一个？嗯、所以音乐人能不能有一个很前瞻的，或者说很酷的一个 leader 的感觉、嗯？那这个是一个关键。那你一直 follow 人家也很危险、嗯，因为我们在。哎，刚刚讲 DJ， 我们在电台有时候播歌是有点故意的。嗯，像我有一次播一个歌，我就故意不讲是谁唱的。哦，然后我后来开口就说：“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觉得这个是 J 像？”但其实不是，但很像，对不对？就是我自己听是这样，我一 play 进去。啊、怎么那么像这一项？嗯，可他不是。嗯，好，那我还是想帮他播歌，那怎么办？所以就很烦，那好像又变成你想帮他，可是又怕害到他，嗯、所以我就只能干脆就说破了、嗯。可是这个事情是无可厚非的。嗯，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很想要做那个很红的痛
是啊是，
这个好像也是一直在循环嘛。
对。
那今天真的谢谢娇娇、嗯，最后我们有一个。在北流的十字路口有一个选择、嗯，
好，
没错，
对，
不能想，不能偷看，
好，没问题，来，
我们快问快答来了、
okay ，
世界第一主持人，或者是怀才不遇的天才音乐人，
现在比较想当音乐人，主持人留不下什么东西，
开一间国际级的博物馆，或者成为世界知名艺术家，哇、
哦，艺术家好了，博物馆真的太不切实际了，
好好换你。
奈良美智跟孟耿如，
孟耿如啊，你这是什么烂问题？
没有，
徐英讲什么烂问题？
对，好，再来，露露或 Sandy，
这露露好了，毕竟不叫这个啦。
啊，换你，
一辈子吃太太的暗黑料理，跟终身不得购买艺术品。
终身不得购买艺术品，
好爱哦，
他进步了啦。
好，再来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
哎，一个就 OK 咯。
好，最后一题、Hi. ，Play Again 或者你好北流，
你好北流啦！
啊、yeah!
yeah! ！哇，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娇娇娇哥来到你好北流。
嗨，
那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节目干爹正成集团的我们的器材赞助，然后以及听到最后跟着我们的北流呢深入音乐的幕前幕后的每一位观众，那记得要持续订阅追踪我们你好北流，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还有娇哥的 Play Again 的节目，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